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沐浴在佛恩中的九旬老翁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1日。我过完90岁生日了，回想这辈子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来的，万分感激呀。我就讲讲在佛恩沐浴下我的人生经历。第一部分，我出生就在东北乡下，家里只有2间房子，没有地，父母过世的早，哥哥照顾我，叔家没儿子，就把我过继给叔叔了。这样的家庭环境，我就自然的少说话多干活，这苦和穷跟了我大半辈子，从来没敢有什么奢望。20岁结婚，哥问我要点啥，我就喜欢头上戴的小帽，结果哥也没给我买。结婚刚半年赶上征兵，我随着部队就到了海口，一干就是8年，转业到地方，一个人上班养活老婆孩子一家7口。虽说挣钱也不少，但是一平均，年年是居里困难补助户。要说还有点瘾呢，就是抽口烟，啥也没有的时候，就把纸绞碎了当烟叶子抽，苦惯了也干惯了，这辈子没交下一个朋友，也没得罪一个人，大伙儿还都挺愿意跟我在一起的。我想呢，人勤勤恳恳总没错。我这辈子呀，能吃苦，净吃亏。从来不和人计较，也不抱怨。在家里，在班上，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的都这样，不争不斗，不说三道四，说短论长的，在哪儿都是出了名的好人。就说那次所里分大米，一车大米拉来了，大家卸车往里扛，谁都是说说笑笑，连扛着带唠着，我就连跑带颠的，一趟一趟的。大伙说，这一车大米你扛了一半，那有啥，多干点活呗。60岁离休了，孩子们也成家立业了，经济条件也好了，按理说该享清福了吧。可60到70岁这10年最难过，上半辈子的辛苦劳累全找上来了，身体的毛病一样一样的多起来，肝肺胃气管都有病。大儿子是学医的，在医大上班，看病是方便了，药也没少吃，就是没效果，遭那个罪呀，真是生不如死。第二部分，70岁那年，也就是97年，乡下的亲戚知道我身体这样，就让老伴捎回来一本《转法轮》，我连着看了几天，全说到我心里去了，心里那个舒服啊，而且身体也有感觉。我就到人民广场找到练功点学练功，天天晚上参加大组学法。这一练功，眼前红红绿绿各种颜色的亮点就闪，师父给我开天目了，一举胳膊，热热的能量流就往我身上灌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。这一抱轮，我就定住了，空空的啥都没有，师父让我马上就进入修炼状态了。半个月变化太大了，身体的病一扫而光，满脸的雀斑都没了，粉白粉白的，真跟婴儿的皮肤差不多。大家这个羡慕啊，我原来就能吃苦吃亏，无怨无恨，大家都说我根基好，我这方面的磨难也很少，但是脾气暴躁，沾火就着，我就在这方面注意了，好好修。修炼20年了，我就发过一回火。这个法大呀，真善忍同修，做不到忍，真和善也没修出来呀。这些变化大家都看见了，特别是家里不修炼的人，都感到大法的威力真大，都能使人换了一个人似的。我也坚持得好，20年学法练功没落过，好多法我都能背下来。第三部分，但我年龄大了，又是因为有病才得法的，常年形成的观念就很重， 特别是多年疾病的折磨，那个阴影不太好去，这方面的麻烦就多点。去年入秋，天一冷下来，我就开始咳嗽，一直持续到年底。那天大儿子来，看我这样咳嗽，加上原来怀疑过肺癌，就让我到医院去检查。他是当医生的，我也拗不过他，也是自己心里不踏实，就顺着儿子去了医院。一化验肺部有炎症，住院打针吧，我也就默认了。打了几天针，一拍片检查，肺里又出现个大洞，没见好，反而加重了。再治吧，结果又弄出个传染病，得转到传染病院隔离治疗。这时候我腿脚都不灵活了，越治越重。眼看就剩几天过年了，咋办？女儿修大法，跟我商量，咱过年回家。年前大家都很忙，她照顾我，家人同意了。回家后，儿子扔下一大包子药，嘱咐按时吃药，就各自忙去了。过年了，我是唯一的老辈了，年年在我这过年，老热闹了。可是在传染期，大儿子在亲属中宣布隔离令，那就谁都不能来了。我们家是个大家族，四代同堂，好几十口人，这回就到儿子家过年去了。儿女们各家条件都很好，买了一包包一箱箱的年货，放到我家门口，打个电话，连门都不敢进。没人来，我可清静了。我和女儿俩静心学法，练功，发正念，切磋。得法都快20年了，原来那么多的病，没吃药，没打针，没住院都好了。这回住院了，吃药了，针也打了，什么先进的设备都检查了。却越治越大发，炎症没消下去，还治出个大洞来，弄成传染病了，搞得谁都不敢接近了。咋回事呢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修炼了，师父把我的病都去掉了，修炼人怎么能有病呢？这不自己求来的吗？我一想啊，我都90岁的人了，不修炼命早没了，哪有今天的我？命都是大法给的，还有啥放不下的？啥也不想了，一切交给师父了，生死就听师父的了。我这心一横，病状几天就过去了。儿子过来问我吃药没有，我就告诉他一片药也没吃，把那个大药包拿出来给他看。儿子当时就生气了，直接就冲他姐姐去了，说有什么后果找姐姐算账，叫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几天后，儿子要带我到医院去复查，去就去吧，我心里有数。结果一检查，炎症也消失了，洞也没了，一切正常。儿子就信那实证科学，还给自己打圆场，说是误诊了，嘴硬不服啊，可心里嘀咕着呢。这事儿在家族中可是一大轰动，太神奇了，谁都感到不可思议。但在事实面前又不能不承认，法轮功太神了。第四部分，要说那神奇的事啊，在我身上有的是。就说中共迫害大法这些年吧，女儿两次被非法劳教，警察气势汹汹地到我家抄家，搜完了女儿的房间，又到我这屋里来。我这小柜里放了10来本酒瓶，整整齐齐落着，是同修刚给送来的。我就用了一块布蒙上，那警察进屋，打开小柜门看了一眼就关上了，也没掀开布。女儿被关在劳教所里，说是不转化的，不让和家属见面。我不管那个，每个月2次我都去。那狱警挺蛮横的，对家属态度都不好，可见到我他就横不起来，还笑嘻嘻地说，不转化的不让见，老爷子也就是你吧。所以我每次都能见着女儿，是师父让我能见到她，鼓励她坚定在法上修，啥也不怕。修炼大法给了我一个好身体，我得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所有人，讲真相是走哪讲哪，坦坦荡荡的。就我的人生经历，修大法身心受益的实力，谁都愿意听，都信，活见证嘛。 我背着个兜子到各个楼里发资料，哪都去。现在高楼里得用牌，楼层都受限制。我就背着资料爬楼梯，一气上到18层也不累，从上往下发。90岁的人身轻体健，腿脚利索。那天买菜回来，我在楼下和邻居们唠起来，嗓门大，女儿在6楼听得一清二楚。我一进屋，女儿就跟我发起脾气来了。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练法轮功吗？一点都不理智。我知道她是怕物业的听到。其实我住的小区谁都知道我练法轮功，都知道练了法轮功才使我90岁的人这么健朗，腿脚快，走路生风，骑着自行车不差年轻人，皮肤白里透红，跟小孩似的，没有老年斑，也很少皱纹，一头白发都变黑了，眼神好，记忆力不差，思维反应都挺快，说话也不卡壳，就是左耳有点背。90岁的人了，是法轮大法使我返老还童啊。我的老战友老同事跟我这个岁数的没有谁了，还有一个两个的也是老病在床，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知道我现在的状况，都知道是修大法得到的。大伙说，你看这老爷子总是乐呵呵的，那咋不乐呢？我得大法了，大法好啊，我都捡回来几条命了，活到90了，越活越年轻。谁给的？李洪志师傅给的，法轮大法给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三位亲人患癌症修炼大法获新生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7日。我和丈夫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修炼前我们夫妻俩身体患有多种疾病，修炼后都神奇地康复了。我们夫妻俩在这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，也是按照大法标准做人的。我们夫妻俩的身体变化与大法的神奇，是娘家和婆家的两大家族中的亲戚都认可大法好，而且基本都三退了，除小孩和外地的。我们老两口都60、70岁了，他们都说我们就像50、60岁的人。我外甥们说，谁有钱也不如三姨和三姨夫有钱，他们有钱谁花都行，谁有困难帮谁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好人。丈夫他们兄妹4个，2个妹妹一个弟弟，大妹妹和妹夫还有弟弟弟媳，看到我们的身体变化，都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下面我就讲述几例发生在我家亲戚身上的起死回生的真实故事，见证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神奇。一，患肝癌的妹夫2次得大法救度。2018年一天晚上，大姐夫的妹妹妹夫来我家拜访，一进门，妹妹说，我丈夫在北京确诊得了肝癌，肝上长了好多个大小不一的肿瘤，医院说也可以化疗，但是不能根除。听我哥说，你们俩身体特别好，也听说好多得各种癌症的人练法轮功练好了，我俩要和你们学法轮功。我和丈夫忙倒水、洗水果，安抚他们。你们真有福，大法不是谁都能修，得有这个缘分。你们善良、孝顺，只要你们能真心的信师信法，大法师父一定能管你。 丈夫又说，学大法就要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，要以真善忍为标准，做一个好人。你的思想转变过来，通过学法练功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变化，师父就会帮你消业。如果你只想着利用大法来治你的病，就不行。妹夫说，行，你们现在就教我练功。当时我们就教他练了第一套功法，并建议他们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一段时间。他们当晚就住到了我家楼上的大姐夫家里。第二天，我们又教会了他法轮大法的其余四套功法。练完功，我们又学了一讲转法轮。之后，他们每天早上6:30来我家练功学法。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，他脸色一天一个样，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。学完一遍整本的法轮功著作《转法轮》后，因家中有事，他就回家了。听大姐夫说，他回去后坚持每天4点早起练功，7点开始学《转法轮》，学一上午。不到2个月，他脸色红润，体重也增加了。因为刚走入修炼，吃药和化疗也没停。8个月后，他去医院检查，肿瘤都钙化了，医生都感到惊奇。他连续修炼2年多，身体一直很好。2022年2月，大姐夫领着他的妹妹妹夫又一次来到我家。妹妹进屋急切地说，快再教教他练功吧。妹夫坐在沙发上泣不成声。我说，别着急，怎么了，慢慢说。妹妹说，他1年多没练功了。我问，为啥不练了？妹妹说，他觉得他身体好了就不练了，他以为是吃药化疗起作用了呢。1年多没练功了，他日渐消瘦，脸色蜡黄，眼眶黑青，去医院检查说肝癌又复发了，而且情况还挺严重的。大姐也和我说，她1年前在公交车上听人说大法坏话就信了，以为是药起作用就不练了，看看又成这样了。我安慰他们，不要着急，只要你能对法理解上去，重新走回修炼，从心里真正的信师信法，慈悲的师父还能管你，师父都不放弃我们，可是我们不能不珍惜。妹夫哭着说，这回我真的坚信大法了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，我再也不听谣言了，我1年多没练功了，你们快再教教我吧。当时我们教了他前4套功法，练完他出了一身汗，感觉非常舒服。他激动地说，我回去后一定好好学法练功，谢谢师父还管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第二天他因有事要回去，我们劝他说再待几天，咱们一起学法练功。他说，是耽搁不了，我回去会每天认真学法的。我给他拷贝了一份大法师父教功视频，并严肃地叮嘱他，再也不能懈怠放松了，一定要信师信法。听大姐夫说，他现在学法练功都非常认真，身体也好了，大法师父又一次救了他。二，小叔子的恶性黑色素瘤好了。小叔子大伟50岁出头，事业成功，家资千万。他见证了我和他哥修炼身心受益的过程，知道大法好，但经常和我们说，哥嫂子，不要和共产党对着干，你也干不过他。10多年里，我们夫妇一次次给他讲共产党邪恶的本质， 他都不屑一顾。2018年初，我们去小叔子家做客，弟媳说，大伟现在身体不太好，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海南疗养，说起来是去年，你侄子从外地回来办婚礼的时候，去洗澡时，发现他爸后背有黑痣，就让他爸去医院拾掉，结果医院确诊是恶性黑色素瘤，是恶性程度极高的一种，而且发展速度极快，医生建议必须马上手术，术后要用进口的干扰素治疗11个月。化疗期间，大伟反应特别大，恶心、呕吐，浑身难受，根本吃不了饭，身体也一天比一天消瘦，走路都开始打晃了，人就挺不住了，只进行了4个月，就把化疗停了。我和丈夫对弟媳说，你们快修炼法轮功吧，你也知道我们身体好，而且也知道大伟同学的嫂子得了脑胶质瘤，修炼大法痊愈了。弟媳说，那行，我和他一起学。他俩学了转法轮前三讲，就没有再坚持，也没和我们学功。2021年9月，小姑子打电话哭着和我说，我在医院体检时碰到大伟他们两口子，说大伟感到胃不舒服，吃饭总是噎住，他们就来医院检查，做了胃镜，结果显示恶性黑色素瘤已扩散，食道和肺部都有了，医生让去北京。我听大伟媳妇一说，我俩就在医院抱头痛哭。我问小姑子，他们现在在家吗？小姑子说，在家。我下午就去了他家，见了小叔子，对他说，你这次认认真真的修大法吧。我用了两个小时和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，告诉他法轮功是教人遵守真善忍的身心修炼，包含五套功法，又讲了修炼法轮功让自己身心受益、道德提升的切身体会。他说，嫂子，我这次一定跟你们一起修炼，我们马上去北京301医院复查，回来后咱们一起学法练功。他去北京四天，回来后得知北京肿瘤医院在研究一个治疗肿瘤的项目，如果符合条件就可以进行治疗，就又去了北京肿瘤医院，检查结果是脑袋里也出现了黑色素瘤细胞，这种情况不符合研究组的治疗范畴，可以去某科开靶向药，但这种化疗药只对腹部有控制作用，脑袋里不起作用，而且也去不了根。弟媳和他一起失望而归，开始和我们练功学法。接下来的一年里，我和丈夫风雨不误，每天坚持去他家和他们学法练功，给他们看大法真相光盘、风雨天地行、大纪元社论视频、九评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音频解体党文化。看完这些之后，他彻底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和共产党的邪恶。学法三个月后，他们去北京复查，所有病灶部位包括头里的病灶都缩小了一半。学法六个月后，不但弟弟长胖了，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，皮肤也变得细腻了，能吃能睡。小叔子激动地说，是大法救了我的命呀。三，外甥女婿胃癌手术后恢复正常。2022年10月份，我们去探望刚做完胃癌手术回家的外甥女婿，听大姐说，她得的是胃印介细胞癌，是胃癌中最严重的一种，而且已经中晚期，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。 医生说再晚来两个月就不能手术了。医生告诉他，回家后每天吃流食，一天五六次，一次像婴儿一样的饭量，而且每隔20天还要做一次化疗，那痛苦的滋味就别提了。我们夫妻俩看他瘦得皮包骨，有气无力的样子，就对他说，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吧，你的身体会恢复得很快。你也知道，你三姨父和我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，身体这么好。他和外甥女都说行。我和丈夫每天去他家，和他们一起学法练功，上午学法练功，下午看大法师父广州讲法的录像，坚持了一个月。外甥女婿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吃饭一天比一天多，现在饭量基本恢复正常。大姐和我说，比我吃的还多，都有点害怕，那么小的胃别撑坏了。我说，没事，师父管他了，他的胃已经恢复正常。今年3月，外甥女婿到医院复查，主任和医生都感到非常惊讶，说，你恢复得这么快，又这么好，真是奇迹。外甥女婿和外甥女心里美滋滋的，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